就在大家想要把老田制服的时候，老田杀掉了所有人。这对于他来说，叫做自卫。大家一起制服了张琴，尽管他一再说明自己没有杀人，他能带所有人出去。但是他的话已经没有人相信了。半个月之后，所有人都饿死在了桃园里。一个杀了另一个人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对于老田而言就是魔。老田知道自己也是魔，但身处黑暗，若心里还向往着那么一丝光明的话，便只有一个办法，黑吃黑。老田把赵敬忠留了下来，丢下了一句最好不要打扰我，便带着这个人消失在了桃林中。老田把他的手脚打折，把他的衣服扒光，然后用带来的渔网把他绑在了树上。老田给他吊上了葡萄糖，带上了氧气。老田需要在之后的过程中让他保持清醒，这很重要。对了，这叫鱼鳞寡，也被叫做鳞池。桃林中的惨叫持续了三天三夜，他死前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能赶紧死掉吧。三天之后，心满意足的老田盘膝坐在桃林中，若有天珠，欣然接受。七七四十九日后，老田于桃林中作画，累劫众事，广度罪辈，无复何虑。累劫重事，广度罪辈，无复何虑。一个杀了另一个人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对于老田而言就是魔。老田知道自己也是魔，但身处黑暗，若心里还向往着那么一丝光明的话，便只有一个办法，黑吃黑。老田把王小明留了下来，丢下了一句最好不要打扰我，便带着这个人消失在了桃林中。老田把他的手脚打折，把他的衣服扒光，然后用带来的渔网把他绑在了树上。老田给他吊上了葡萄糖，带上了氧气。老田需要在之后的过程中让他保持清醒，这很重要。对了，这个叫鱼鳞寡，也被叫做鳞池。桃林中的惨叫持续了三天三夜，他死前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能赶紧死掉吧。三天之后，心满意足的老田盘膝坐在桃林中，若有天珠，欣然接受。七七四十九日后，老田于桃林中作画，累劫众事，广度罪辈，无复何虑。累劫重事，广度罪辈，无复何虑。
女儿已经死了，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，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自我安慰罢了。想着自己为了报仇竟然残害一条无辜的生命，至少要做点什么。他这样想着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走进了山洞里的漩涡。我来送你们出去吧。
小明回想着自己之前做过的事情，想着他为了自己做的一切，在小明的脑海中，那抹笑渐渐地被他望着自己那懊恼的眼神取代了。至少要做点什么吧，小明这样想着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小明走进了山洞里的漩涡。我来送你们出去吧。 小明暗自窃喜着，只要离开了这里，一切都好说。精神病可不会被判死刑。可就在小明想要跟大家一起离开的时候，老田把他留了下来，没有经过众人的同意，相信也没有人会去反对。老田把小明丢到了赵敬忠的旁边，对小明说道，本来我已经找好了自己的猎物，但是你又偏偏特别合我的胃口，实在不舍得把你放走啊。说着，老田挥动着手中的刀，将小明的四肢都割了下来。等我享用完老赵，如果那时你还活着，咱们再好好聊聊。大家在赵敬忠的目送下离开了桃园。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十月份了。我要去自首。这句话像是小明在对所有人说，又像是他在对自己说的。老田走上前去对他说道，那样他们顶多一辈子把你关在精神病院里，没什么大用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小明一脸疑惑地望着老田，而老田的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。我认识个老家伙，挺厉害的。与此同时，远方某个寺庙里，一位看起来很和蔼的老和尚莫名地打了一个喷嚏。姚一走出了桃园，但无数却真的永远消失在了姚一的生命中。他再也没有出现过，真的只剩他一个人了。转眼又到了春节，家家户户都在为新年而忙碌着，而姚一却只能一个人冷静地待在家里。空荡荡的房间，卧室里摆着父母的照片，吕夏的照片，还有无数的照片。他记得那天在这里，无数对他承诺过，他说过要永远陪着自己，保护自己的。他这个骗子。姚一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他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看着窗外忙忙碌碌的人们，心里想着，就这样结束吧。而就在这时，姚一的身后悠悠地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，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要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你以为你这两次都是怎么从山里平安出来的？对于姚一而言，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了。留在桃园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他微笑着走进了山洞里面的那个漩涡。一声惊雷大雨倾盆而下，当姚一再一次睁开眼睛，他的父母还有无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对于姚一而言，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留在桃园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他微笑着走向了山洞里面的那个漩涡。但就在他要踏入漩涡的时候，张琴一把拉住了他。等一下，你不能留下。姚一一脸惊讶地问道，为什么？这个问题让张琴有些措手不及。他根本没有想过怎样说服姚一，一时语塞，只能说，反正你就是不能留下。姚一一把甩开了张琴的手，丢下了一句，你神经病吧，继续向漩涡踏去。就在这看似无法挽回的紧要关头，张琴一脸气急败坏地冲上前去，把姚一扛了起来，说了一句，一条狗，我们走。
然后转身就跑。一条狗在原地愣住了。过了一小会儿，它甩了甩头，看起来就像叹了口气一样，然后起身追了上去。吴越离开了桃园，回到了京城，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。他仔细打扫了屋子里的灰尘，安葬了瓶瓶罐罐里那些死掉了的小动物。他收拾完了屋子，推开了窗。秋风拂过他的发丝，他安静地望着窗外。他紧锁的眉头终于展开了。这两年都是无数打扫的，没想到还挺累的。张琴那货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，也不知道来看看他小姨妈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，就这样结束吧。他这样想着，抬起手就要把针管插进了自己的动脉中。就在这时，张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。
有啥事咱不能出去再说吗？干啥玩意儿呢？不就是个男的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，要死要活的，怪丢人的。
一边说着，一边拉着一脸懵逼的吴越离开了桃园。